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第二课，主题是以创世纪为奠基。我们有这一本学课的，我们请翻到第二课。倘若没有这一本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内容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一个图片呢，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以创世纪为奠基，那么这一课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圣经真理的原则，就是圣经前后的一致性。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一个整体性，它的一个整体的一致性。那么以创世纪为奠基，就是说，那么在以后的世代当中，那么也会发现一些新的亮光，因为会根据时间的推移，那么这个亮光呢，也会逐渐的越来越显明出来。但是啊，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新的亮光显明出来之后，那么这个新的亮光呢，它不会和圣经所教导的这个原则相违背，因为它乃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啊，弟兄姊妹，现在倘若呢，有人他宣称发现了新的亮光，但是呢，却和圣经相违背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新亮光，那么一定呢是虚假的。所以这一课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圣经的前后一致性。那么即便呢会发现新的亮光，那么它也会和前面的这些真理呢相吻合。那么这一课当中，学课呢它就会列举一些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关的一些圣经真理来作为例子。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来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它的主题是首次提及原则。星期一的主题是理解上帝的爱。星期二的主题是以撒的提问，羊羔在哪里。星期三的主题是面对死亡。那么星期四的主题是蛇。最后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这是我们这一课主要谈到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的学习。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我们要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使我们可以透过学课这一本的教材，让我们可以对主你的圣经你的真理更加清晰的更加透彻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春心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圣经告诉我们，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是我们的春心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那么在每个星期都可以把我们的存心节存记在心中。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星期日的部分，首次提及原则。那么什么是首次提及原则呢？那么学课里面呢谈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解一个课程之前，我们通常第一课所讲的都是这一个系列课程的一个整体性的概论。所以啊，一般来讲，我们第一课都会来介绍介绍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第一课的概论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一个系列所要讲解的很多内容，就是会涉及到我们这一个系列要学习的一些基本的重点，基本的信息和原则。那么同样的，圣经的创世纪就好像呢是圣经这一本书的概论一般，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这一卷书当中发现很多的 圣经真理。而这些真理呢，在其他的65卷圣经里面呢，我们也都能够发现它的踪迹。所以圣经的创世纪呢，这第一卷书呢，就好像呢是奠定了圣经的基础一般。在以后的圣经的书卷当中，那么这些真理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清晰，会为我们越来越了解。所以圣经的创世纪所提到的这些圣经真理呢，那么在神学上就是称它为首次提及原则。那么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有些圣经学者将其称之为首次提及法则，但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原则而非铁律，因为它并非绝对，并且它有许多例外情况，就是它会在一般圣经研究和圣经预言中逐渐浮现的模式。就是说，上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用真理喂养他的百姓。那么一开始是以某个基本概念出现，之后在数年或数百年之间呢，这个概念会不断的得到拓展。所以称呼这个概念呢为首次提及原则更合适，因为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呢会随着一些因素而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它的原则却不会改变。所以啊，圣经的创世纪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圣经真理基本的概念，那么在以后的书卷当中，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概念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后面的圣经新的亮光，后面的圣经真理和前面的圣经真理呢，它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而是呢和谐一致的。那么在学课里面给我们列举了三个经文，并且问我们这三个经文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解经原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以赛亚第40章的第7节到第8节。在以赛亚书第40章7到8节，圣经告诉我们，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面告诉我们，人都像草一样呢，一定会枯干，所以人会改变，但是呢，上帝的话却永不改变，他的话永远立定。那么另外在马拉基书第3章6节也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么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提供了解经的原则，就是上帝的话永不改变，而人是会改变的。正是因为人是会改变，因为人的这个认知是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啊，那么人他们才会主张一个主观性的道理，他们并不会主张一个绝对真理，甚至于呢，他们认为真理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认为这一个真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而发生改变。所以人一般他们都接受主观性道理，而不接受呢纯粹性真理。这正是因为人会改变，人的认知也会增长，但是呢神却不一样。上帝他能够从起初看到幕后，他从起初知道幕后，所以在一开始在起初上帝设立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真理就是绝对真理。它即便过了百年、千年时间，那么这一个真理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从古至今，上帝的真理只有一个，它真理的原则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人啊，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会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理解。而这一个更深一层的理解呢，就被称为是新亮光。所以新亮光 和起初的真理它并没有任何的不和谐的地方，它是完全合一完全一致的。所以啊，这一刻呢，我们就会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真理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不让任何人或任何事，无论是多么顺理成章或合乎逻辑，削弱我们对圣经和其所教导之真理的坚定信心？又问，有哪些不起眼的方式会导致我们的信心被削弱？倘若我们对圣经的一部分真理发生质疑的话，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就会否认全盘的圣经真理。所以即便呢，有些真理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去领会，我们也应该存着信心来相信上帝的话，并接受他的话为我们可靠的指南。那么会削弱我们信心的不起眼的方式呢，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观性思想，就是课文里面谈到的现代的人们他们所谈论的主观性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是凭着个人的情绪还有他们的直觉来判断的。并且问答题里面呢也谈到了，不管这一个我们的猜测，我们的主观性思想是有多么的顺理成章或合乎逻辑，所以我们的理性呢就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判断，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比如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理性会让我们质疑，真的有上帝吗？或者说圣经不也是人所写的吗？所以就会削弱我们的信心。那么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标题，在网络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标题，那么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那么这个标题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教的圣经漏洞百出，却能吸纳20亿信徒，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然后呢，这一篇文章呢，他就以人的主观性思想来质疑圣经所记载的内容。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首次提及原则。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理解上帝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呢，那么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生存法则就是强者生存。甚至于呢还流传了这样的一句俗语，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乃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人的本性被罪恶所污染，并且呢在我们这一个社会当中它有罪恶的存在。人只有自私，人只有强暴，才可以获得财富，获得地位，获得这些的尊荣。所以人类犯罪之后呢，并且生活在这一个有罪的世界上，所以人的价值观人的三观呢已经被罪恶呢所扭曲了。所以人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呢，人会主观性的从这一种自私的角度去衡量他人。所以这样呢就导致我们不太去明白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无私的爱。所以对于堕落的人类来讲，那么以自私为本性的人类来讲，很难去理会上帝他的这种无私的爱。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当中，就培养我们，就灌输我们，那么这一个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他告诉我们，爱就是要爱自己，就是要以自我为中心。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就很难去理会上帝的爱。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非常有必要的去理解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理解圣经预言的重要的一环。 因为在我们这一个宇宙当中所存在的善恶之争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就是全宇宙都误解了上帝他爱的品德。正是因为全宇宙不单是人类啊，全宇宙的生灵他们都不理解上帝的爱，所以因此呢才有这一场善恶的斗争。所以理解上帝的爱是我们神学的基础，是我们呢非常重要的地方，是重中之重。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第一次出现爱这一个字呢，是在创世纪的第22章的第2节。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爱这一个字。在创世纪的第22章里面是记载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上帝说，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这里面谈到你所爱的以撒，那么这个呢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爱这一个字，是用在了亚伯拉罕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并且是上帝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的事情上。然后亚伯拉罕带着以撒来到了摩利亚山脚下，当父子二人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那么亚伯拉罕手里面拿着刀和火，而以撒背着柴，他们父子二人一同登山，登到半山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撒说，父亲哪，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以撒就问父亲，羊羔在哪里？而亚伯拉罕却回答说，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后来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使者就拦阻了亚伯拉罕，并且给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以撒献上，就回答了以撒的问题，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呢，这个乃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爱这一个字的地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星期日所谈到的首次提及啊，首次提及原则。那么爱这一个字呢，在其他的圣经书卷中首次出现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比如说学科里面列举的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这里面谈到了在马太福音当中爱这一个字首次出现呢，是耶稣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那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一个呢，乃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爱这一个字首次出现，是耶稣受洗之后，上帝呢他亲自见证啊，亲自呢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在四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第一次出现爱这一个字，那么只有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不一样，那个时候呢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耶稣说上帝爱世人，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爱这一个字首次出现呢，是耶稣谈到的这一个圣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爱这一个字呢，它首次的出现是亚伯拉罕爱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那么同样的，在新约圣经当中爱这一个字呢，首次出现也是天父爱他的独生子耶稣。那么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以撒为燔祭，那么同样的，天父上帝呢也献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为燔祭。并且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还告诉我们，上帝呢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燔祭，来表示着对我们人的爱，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么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呢能够使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被献为祭之后，耶稣他3天从死里复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四福音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我们如何才能向他人彰显出上帝对我们牺牲的爱？那么就是多多的去仰望耶稣，去默想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呢被这种爱所激励，去彰显出这种爱。因为我们人本身是没有这种爱的，我们人本身呢是被罪恶所影响，所污秽，是自私的爱。所以因此呢，我们享有这种无私的爱，牺牲的爱，我们必须呢要去仰望耶稣，被耶稣的爱所激励，所感染。为什么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种无私的爱并非生来就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恶的本性呢所影响。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以撒的提问，羊羔在哪里？那么这里面还是谈到创世纪的第22章，圣经首次谈到羊羔这一个词，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它第一次谈到了爱，也第一次出现了羊羔这一个词。而羊羔这一个词呢，在启示录当中，它出现的频率高达20多次，都是象征耶稣的。那么在启示录的第4和5章里面描写到约翰，他看到上帝荣耀的宝座的情形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羔羊就是主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羔羊这个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的66卷都在响应创世纪所谈到的羊羔这一个词。这一个词呢，频繁的在圣经里面出现。首先在创世纪的第22章第7节到第8节，以撒说，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翻译的羊羔在哪里呢？然后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那么里面谈到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面面的天使就会越过他们的房门，他们的长子就会得蒙保存，那么他们当夜呢还要吃羊羔的肉。以及启示录的第5章第5节到第10节里面谈到了被杀的羔羊，他配揭开那七印。那么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一次出现羔羊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29节到34节，施洗的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个宣告啊，正好像是回答以撒的问题一样，因为以撒他问说，羊羔在哪里呢？那么施洗的约翰说，看哪，这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当时施洗的约翰正在给人施洗，而耶稣呢也受了洗，从水里上来。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那么天父上帝呢就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星期一的部分我们也学习到，这一个场景和亚伯拉罕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的场景呢是一样的。所以在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那么上帝的爱子以及上帝的羔羊同时都显现出来，正是响应了啊，就是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了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那样的一个场景。那么直到最后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像燔祭一样，像赎罪祭一样被献为祭的时候，那么以撒的问题才得到圆满的解答。上帝被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代替以撒献为燔祭。所以在启示录的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羊羔像是被杀过的。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真理。 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为何对我们的救赎如此重要？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如同替以撒而献为燔祭一样。如果他不是我们的替代者，尤其是在审判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面对死亡。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世界上，也许最残酷的一面就是死亡总是潜伏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随时准备发出致命一击，并且告诉我们，死亡乃是罪的工价，是我们与宇宙中唯一的生命资源，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分离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死亡在预言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因为它非常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的解决之道只有在耶稣和他的死亡与复活中方能找到。所以弟兄姊妹，死亡已经成为现实，每一个人都要死亡，从一出生就走入坟墓。那么圣经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解决死亡的唯一的方法只有耶稣和他的死亡与复活才能够找到这个方法。那么在圣经里面首次谈到这个死亡以及死亡的首次发生，都为我们解释预言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圣经首次谈到死亡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5节到17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读第16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圣经第一次谈到死亡，是上帝警告亚当和夏娃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乃是圣经第一次谈到死亡。那么圣经当中第一次发生死亡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杀了亚伯。所以这个呢乃是死亡它真的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人为什么会死亡？那么今天呢，我们人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经验呢总结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生命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会死亡。所以在人看来呢，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这乃是谎言。死亡并不是生命的一部分，相反，死亡是生命的对立面，是生命的消失，它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本不该成为我们所当经历的一部分。虽然死亡已经发生，它已经来到，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呢，死亡并不是自然的，它乃是罪的结果。所以罪恶它夺走了本该不死亡而且不愿意死亡的人的生命。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设计人要死亡，只是因为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呢才有死亡的发生。所以啊，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发出强烈的反抗。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说自己不怕死，并且呢说死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啊，很多人呢当死亡真正要临到的时候，那么他都会发出强烈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呢仿佛是在说死亡的来到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是一种非自然的结果。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死亡本身呢已经非常痛苦，但是呢有些死亡更显得尤为悲惨了。那比如说孩童的夭折， 一般来讲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会认为父母会比子女呢要早离开世界，并且渐渐地接受这为世间的常态。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常态，在人认为的常态，这个常规呢，它不是绝对的，它会呢有些时候会被打破。比如说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死亡，就违背了这一个常规。因为在亚当和夏娃他们还没有尝到死味之前，他们就先体会了死亡的悲剧，就是他们的儿子互相残杀，哥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所以啊，弟兄姊妹，在人看来，那么应该呢是父母先离开世界，父母比儿女要早离开世界，那么在人看来呢，他是这样的。但很多时候呢，这一个常规呢会被打破，因为有很多的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同样的，今天人看死亡啊很正常，因为人已经习惯了死亡，人看死亡呢好像是生命的一部分，人一出生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死亡一样。但其实死亡并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因为罪所带来的非自然结果。那么另外，该隐杀亚伯乃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事情，因为乃是恶人杀害了义人，就是义者被不义者所击杀。那么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也为匪徒所杀，也为不义者所杀。甚至于耶稣为什么要死亡呢？他是无罪的，但是却为我们成为罪，他是最不应该死的那一个，但是呢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啊，还有谁的死亡能比基督的死更不公义呢？耶稣的死亡，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全宇宙当中最不公平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上帝把本该倾降在我们身上的公义，倾降在我们身上的义怒和刑罚，都加在了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刑罚。那么这本身也是一个非自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不致死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呢本身就是上帝他逆转死亡的能力，他逆转死亡的方式，借着耶稣来达到这一个成全。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八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死过又活了，并且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如果死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生命终将变得无用且徒劳？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应该对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之事怀有怎样的感恩之心。的确，弟兄姊妹，倘若死亡这件事情解决不了，那么人终免不了一死。那么人生啊，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现在人们经常所谈论的话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所以如果人一出生就注定要死亡的话，那么死亡是人类的终局的话，那么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因着耶稣的死就解决了死亡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存着一颗怎样的感恩之心呢？因为耶稣解决的是我们人生的难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秦始皇还有伟大的人物呢，他们都寻找过长生不老的秘方，但是呢谁也没有找到，唯独耶稣他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 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舍。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敬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敬拜是一个关键问题，并且在宇宙的善恶之争当中，那么敬拜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要敬拜谁，敬拜上帝还是敬拜撒旦，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敬拜这个词至关重要，它始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一个虚假的敬拜、错误的敬拜的始作俑者就是龙，就是这一条古蛇。所以圣经以蛇来形容这一位堕落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路西弗呢，并非偶然。因为这一位仇敌呢，他起初以蛇为媒介，他爬到了伊甸园当中，引诱了我们的先祖夏娃犯罪，又利用夏娃引诱了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那么学课里面呢，让我们去阅读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并且做一个比较，这两段经文当中有哪些共同的主题。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蛇比一切活物都狡猾。这里面谈到蛇很狡猾。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蛇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蛇很狡猾，那么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蛇是迷惑普天下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谈到蛇和一个女人的故事，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了龙和一个妇人的故事，那么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谈到了蛇引诱这一个女人犯罪，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么这一个龙呢，要逼迫这一个妇人要吞吃她的孩子。所以创世纪第三章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蛇很诡诈，那么他引诱这一个女人犯罪，于是上帝宣布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既然都彼此为仇了，所以呀，来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么这一个蛇呢，就要吞吃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么另外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那么蛇呢就引诱了夏娃犯罪，并且利用夏娃引诱亚当犯罪，所以蛇很成功的他引诱了世界上的所有人犯罪，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所以呀，他成功的引诱了世界上的仅有的两个人犯罪，引诱了世上的所有的人犯罪。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么第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所以呀，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他。所以蛇也就是大龙乃是我们的仇敌，乃是大敌，他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他也是虚假敬拜的始作俑者。那么他不但引诱了全地的人犯罪，那么同时呢，他还引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犯罪堕落，被赶出天庭。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场善恶之争，那么上帝的品格不会改变，上帝不会改变，那么同样的魔鬼撒旦呢，他也不会改变，魔鬼撒旦的野心和罪恶也不会改变。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撒旦不会改变呢？从他引诱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开始，那么到地上又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那么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呢，到世界的末了 由6000年历史到现在已经6000年历史，他有改变吗？他有悔改吗？他从来也没有悔改过，他从来也没有反省过，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和罪恶也不会改变。不但不会改变呢，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的更加的残酷。正如启示录第12章里面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幸运的是，正因为善恶之争的性质不会改变，而且我们有预言作为明确的参考，所以基督徒就能从事态发展的趋势中拨云见日，认出各种潜在的属灵陷阱。所以上帝不会改变，那么撒旦呢也始终如故，他也许会伪装成千百种面目。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呢他即使能够伪装成啊千百种面目，但是呢他的本质不会改变，他的本性不会改变。他所使用的伎俩都是欺骗、谎言、诡诈、逼迫、自私等等。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智慧，雅各书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赐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所以啊，圣经应许我们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那么我们再加上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确凿无疑的证据，那么我们就能够识破撒旦的欺骗和谎言。那么学科里面又告诉我们，但很可惜，因为很多人他们已经上当受骗，并且还有很多的人，就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们也将会继续的受到他的欺骗。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思考文化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社会规范会改变，曾经受欢迎的事物如今变得不被接受，反之亦然。鉴于这场善恶斗争的根本问题和参与的双方不会改变，那么基督徒在审视当今不断变换的文化环境时应当注意哪些事呢？比如魔鬼最初的谎言，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必如上帝一般，在你今日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谎言？那么这个问答题呢，就告诉我们，虽然文化会不断的改变，但是呢，它的本质并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是不变的，那么同时呢，魔鬼撒旦他也不会改变他的邪恶。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们不一定死，一个是你们必如上帝一般。比如说昨天清明的时候，那么人们不就是去祭拜祖先了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是不死的，所以现在人们之所以会烧纸钱祭拜死人，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呢，人死之后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呢，这就是魔鬼他起初的欺骗，你们不一定死，或许你们的肉体死了，但是你们灵魂永远都不会死。并且现在人们都崇尚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就是上帝，认为自己就是天，甚至于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所以人们呢，把这种放纵，把这种性情的不羁描绘的非常的高尚和伟大，但其实呢，这不过是撒旦在起初的谎言而已，就是你们必如上帝一般。所以魔鬼撒旦呢，他欺骗人类，违背上帝的律法，反而更能够使人达到更高的生活境地，更能够呢给人提供更高的地位和境界。好，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进修资料有好几段，那么最后一段呢，它引用了预言之灵使徒行述的记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说，怀斯姆曾说明，写启示录的原因之一是要将基督教会牢牢根植于其永恒有效的历史信息之中。后面的带双引号的部分是摘自的预言之灵的话，他说，有些年轻的工人对于那经常反复讲论的真理竟感到厌倦了，他们因渴望一些新奇而带有刺激性的事，故企图发明一些新道理。的确，弟兄姊妹，喜新厌旧是人们的思想。对于那些已经听了的真理，已经听得很多的真理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厌倦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因为这种原因，并且去寻求一种新奇的、刺激性的道理呢，而步入歧途。但是我们要明白，启示录这一卷书并不是这样。启示录这一卷书并不是给我们提供新奇的道理，或者说单单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道理，不是的。启示录这一本书呢，它是以创世纪为背景的。在这样的一种先贤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种起初的真理的根基之上，然后呢，又发出新的亮光来。所以启示录当中所启示的新的亮光，它的根基是在旧的真理之上，它不会偏离原有的根基，它也不会偏离原有的基础。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启示录这一本书，它不仅仅是一卷关乎未来的书，它也是一卷关乎过去的书，它让我们扎根于我们的历史信仰当中，不会因为追求新意而误入歧途。好，下面有三个讨论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圣经总能带来新的信息和理解，我们如何在渴望学习新知识与坚守已有的真理之间取得平衡？那就是新的真理呢，必须要符合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整体性的和谐，必须要符合圣经的真理。第二个问答题，针对预言出现的新解释，教会应当如何回应？虽然我们晓得总有更多东西可供学习，但我们如何才能分辨出这些新的亮光是至关重要的，还是随从主流，甚至是错误的？当有这个新解释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应该去审查，而不是一棒子呢把人家给打死。应该要先审核审核，先审查审查，看这个新道理它是否符合圣经的统一性原则。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境界不做。这一个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0-21节。第三个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身处太平洋的水手临终时哭喊着，我是个孤儿，我死以后有谁会记得我呢？医生安慰他，我会永远记得你。不论医生的话多么温暖人心，但医生最终也会死，而他有关水手的记忆也会随之消逝。这个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死亡拥有最终话语权，那么我们的生命将是何等徒劳无益。的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历史终将归于黑暗，归于死寂。所以因此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宝贵，救恩的昂贵。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以创世纪为奠基，就是里面谈到了首次提及这样的原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是和谐一致的。虽然人会改变，文化也会改变，但是呢，上帝的话总不会改变。正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呢，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那么我们可以再回顾回顾，再总结一下。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 他谈到了首次提及这个原则。然后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到星期四里面呢，是给我们列举了这一个首次提及这个原则。星期一谈到的是爱，爱首先在创世纪的22章第二节里面出现，然后呢一直延伸到了整本圣经都在响应这一个爱的原则。然后是星期二，以羊羔啊，羔羊，那么整本圣经也都在回应这一个啊羊羔，这羔羊这个原则。那么星期三也是一样，面对死亡谈到了死亡，创世纪第二章首次谈到死亡，那么第四章首次出现第一例的死亡。那么在以后的圣经的真理当中会不断地谈到这个死亡，并且谈到上帝是如何来消灭这个死亡。那么星期四也谈到了蛇，从创世纪的第三章谈到这个蛇，然后呢一直延伸到了启示录，也谈到了这个蛇。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圣经的前后统一，圣经真理它有一个统一性。即便是新亮光啊，即便是新亮光发起来，那么它也是要符合以前的圣经真理。好，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赐福给我们。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进群里面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我的微信在文章的最下面有一个加我的微信的按钮。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因为主你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经真理是一个统一的真理，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他的话也永不改变，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仇敌魔鬼他的欺骗谎言诡诈。我们也祈求主能够照着主你的应许，能够将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使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分辨出魔鬼的欺骗，也能够明白真理并且照着去行，使我们可以看到主你圣经的统一性，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整体性。就求主能够拔足你的话，你的真理可以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今天也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